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三的节目，非常的高兴呢，嘉言旁边继续是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这的。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我们很开心能够一起来主持，一起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对呀、天成老师啊，这个天气现在非常的炎热啊。通常呢，我想问一下，您有什么消暑的好方法呢？
哎呀，消暑的方法就是，在空调或者是冷的地方
啊，
休息。
是的。
我发现呢，在南方呢是湿热，北方呢是干热，都是热，所以呢要注意这个消暑啊，多吃一点这个减少中暑的，比如说绿豆汤啊，或者说一些南方的喝一些的凉茶呀，
对，
这样呢让我们降暑啊。
是呀、最近呢，嘉言也是挺多去研究啊，这个要让身体呢怎么可以呢去调试的好啊。有时候呢，不单单是要做那个适当的运动啊，或者是说我们一般知道的早睡早起啊。原来我们人呢里面需要平衡，需要比如你吃的东西、喝的水分，甚至比如现在天气很热嘛，我们呢除了要多喝水啊，好像刚刚老师说的要去一些地方去消暑，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调试自己也是很重要的。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以外就是我们的灵魂嘛，哇，也需要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调试我们自己。
对，因为我发现呢，我常常会这个上火啊，那我就看医生的时候呢，我的感觉呢是有东西往上冲，好像血往上冲。他们就说呢，其实晚上睡觉的时候应该把你所有的都往回收，收到身体里面，然后白天呢释放出来。那我呢是没有调理好，所以呢，该收的时候没收，该放的时候没放，所以呢，这就是中医帮我去调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身心灵都是需要调理的，更是在主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在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健康的环境当中能够成长。
对呀、所以我们空中辅导就是呢帮助大家来调理好你的灵里面的这个身体啊，灵里面的那个素质也需要去调理好呢，那么你的整个人才可以好好的健康来发展的。我们今天呢继续是来收听大家呢关于信仰上的一些疑难。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我们热线开放的时段呢是每逢星期一早上9:30到12:00，星期三早上9:30到12:00和星期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主要呢，我们跟大家来互动呢，这个信仰疑难呢是星期一早上9:30到12:00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时段来电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的听众在等候，我们跟他来聊一聊。喂，你好，是吴姊妹吗？
吴姊妹你好。
是的。
哎，你好，姊妹。
杨老师您好。
哎，还有嘉言老师在这里。
你好，吴姊妹。
您好，您好，嘉言老师。
哎，你是第一次打过来对吗？
是的，是的，我是第一次打过来的。
但是好像你是听我们这个空中辅导有一段时间了。
是的，是的。
哦，
几年了？
几年了？五年。
五年没有，大概有3-4年。
哦，3-4年，
也不错，
哦、
也不错、
也不错。对，那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哦，我有一个，就是这个教会的这个侍奉上的一个小问题，我想咨询一下你们。我自己的年龄又小，也亏欠，也不懂。
啊，没关系，我们大家一起来商量，怎么样？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这 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现在是这个乐队上，就是上次礼拜这个服侍乐队的。
哦。
啊，我是个吹小号的，是，乐队其中的一员。
嗯。
这应该是讲去年吧，去年就是我们教会就应该十几年前，我们这个我们是农村教会。
嗯。
十几年前，这个教会这个当地有个一个教会，就当时也不知道是受洗呀、与不受洗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两个教会这个。就是分开了嘛，就是意见不合，就是分开了。
嗯，
分开了，然后就是一直这么多年就没有合一，没有合一呢。这个平行土在一起呢，有时候还说说话联系的，这个还是有的，对吧？
嗯，
就是我们的教会这神的恩典哈，就是这个乐队这样服侍，真是上帝的恩典带领，就是每一次做的上次礼拜做的挺好的。
嗯，
然后就是。分开的另外的一个教会呢，他就是智尼人，他有一次他听说了，他就跟我们家教会这个平行土一起参加一下上礼拜，他看到了挺好的。
嗯，
然后因为我们在一个镇上还人离得近，他就讲哎呦，我看你们这个乐队搞得挺好的，就是你吹小号，我想请你帮一下忙教一下我们可以吗？对吧？
嗯。嗯，
他讲我不知道我们学了能不能学会，对吧？我说可以啊，因为我们都虽然不在一个教会，本来原很早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教会的，对吧？
对，
而且都是神家一家的人，我就是这样想，我叫可以。但是我讲的意思就是我要跟我们家就乐队的队长说一下。
嗯，
当时我就跟我们乐队队长，当时我们乐队队长他就讲这是好事呀，我们都是神的一家人。
嗯，
但是。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乐队队长的身体，生了重病，这不是然后不就去世了吗？
哦，
这是我就耽误了，耽误一直我这个是别的他们家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教会，他就是讲一直就把这事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嗯，
现在这个乐队队长去世了，然后我就是有一次跟我们家智尼总教会的那个智尼人就讲，哎呦，我想这边这个乐队想跟你们学一下这个小号，
嗯，
我现在想教一下他们哈，
嗯，
我们家智尼人就讲，那必须要他们家智尼的人，所有他们家智尼的教会的，比如说五个同工智尼教会，跟我们家五教会五个智尼的，比如这个比如是五个啊，就必须要到一起协商。然后我就跟我们家志明人跟他们家讲了，他讲这个乐队他我们得派两个人跟你们家讲一下可以，就讲派两个志明人跟我们家志明人都一起讲可以各点，但我们家志明人不同意，他讲必须他们家全部要到场，然后经过协调呢，他们家就是五个志明人来了四个人，我们家志明全都在一起协商了，然后就是讲。如果哦是这么情况，我说错了，中途就是在没有协商，他们俩没有碰面的之前，一直他不就讲我们家两个人到这边，他不我们俩就会不同意嘛，两个不行，必须他们家全都过来。然后中途在这个节骨眼上呢，他们家一个老人去世了，
嗯，
就是另外一个教会请我们教会的那个帮忙的那个去世，他没办法在节骨眼上呢，他就讲那。这个人没到，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你麻烦你今天就帮我们帮一下忙。这个乐队另外的还有两个一个同工，他也知道这事，他当时就打了招呼，他说他们家如果有事的话，你跟我们讲一声，我们肯定过去帮忙。
嗯，
但是我们看智女人讲的意思，你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是一律不许帮忙的。
嗯，
这是肯定的，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听我们家智女的人，我就没有经过他们同意。我就跟另外一个弟兄还有一个姐妹，我们就过去帮他帮了忙。当时就这个事，我们家教会前头，跑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年跑到我们家里呢，就说这个是不允许这样操办，对吧？这个就是次序的问题，你不能代表我们教会。我说不是我们代表你教会，我已经跟你们讲了，你不同意，你必须要他们家所有的人。然后，我们家讲的意思，我们虽然是以前是我们家这里人讲的这个意思，虽然我们以前是一起教会，现在分开了，就像弟兄一样，已经分开了，各过各的了。我们就，我们把我们家过好了。 对吧？别人呢，他必须他们家到我们家，就是讲，要协商，我们才能帮他帮忙。当时我就是跟我们家侄女人，当时我又亏欠神，我性格有点急，我就当时就这样讲的。我讲你，我们家教会现在学的这么好，当时你跟别人学的时候是怎么学的？当时我们家侄女人就讲，我当时是一个电话就答应了。我说凭什么别人两个人打个电话还不行，两个人过来协商不行？我就是生气，我说我当时我就跟我们家侄女人就生气了，我说你面子大，一个电话就人家就帮你学了，那凭什么今天这个教会缺乏这个乐队就过来的时候派两个人过来都不行呢？对不对？对吧？你因为分教会的时候，当时应该有一点，有个别人他肯定有意见，他就不愿意低头到这边来，对吧？有两个人过来不就行了吗？就这一点，然后就这一点不就到这个情况了吗？不就是这个事也办了，然后侄女，我们家侄女也到我们家，我也很生气，我讲这件事我肯定不能顺服你人，我已经也做了，要不你就处理我不给我去聚会，对吧？要不你就不给我参与这个乐队侍奉，对吧？这你如果处理讲不让我聚会，我马上答应，我可以选择停止聚会。你停止我乐队上侍奉，我也可以停止，对吧？然后这事就不了不知了。现在这个情况是这么情况，现在这边乐队神的恩典，他学的挺好的，乐队就是小号什么吹的都挺好的。就欠一个什么，就欠一个在一起排演，就像我们家乐队的鼓啊、长号啊什么在会去排演，这边就没有排演机会。然后我就跟我们家乐队知名人，我就讲一下，我说我们家这个乐队在一个偏那个公园里排演，我就想跟他讲一下，我带两个姐妹过去，参加一下。但是我们家乐队就是知名人不让。他讲的意思就是讲，那必须他们家要打电话给我。我讲就为这次我们家两个知名的教会我都请了在一起吃饭了，就沟通了，对吧？当时你也答应了，如果他们家有教会有侍奉，必须打电话给我们家知名人，我们家知名人派谁去派谁去，不允许你们自己乱帮忙。
姊妹啊，
那我们家信主的人，
哎，姊妹啊，我们啊大概的了解了一下，我大概的讲一下，就是说因为你的教会本身的乐队做得很好，但是另外一间教会以前是合在一起，但是现在分开以后呢，请你去来帮忙，但是因为这个两个的领袖之间可能有一些的这样的不同的意见，所以中间产生了一些的误会，以至于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来去教导他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边的教会呢，他们的乐队是缺少训练，对不对？
对对对，一点没错。
那刚才我没有听到你的字，你说要来五个什么，是同工还是什么？
他是就乐队的姐妹。
哦，直理人呐、我没有听清楚。直理人、
就是管理教会的，管理教会的。
管理的。
明白，就是说教会的主要的同工，对吗？领袖。
对，别的情况是的，是的，不错。然后他，我打电话，他讲你打电话不行，我们家
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能具体讲一下吗？
是这个情况，问题不让参加，就必须他们家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家协调。就是才跟你过来排演，就排演。当时我就跟我们家同工，我就讲了，跟我们家的管理教会的讲了，我讲你们真的太过分了。就这是我这个教会我就不想参加了，你人权太重了。你为神的家，大家都是为神的家，对吧？我们放下个人的己见，个人的意见。
姊妹啊，我其实呢，我觉得呢，教会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乐队呢，我觉得是一个应该好好的去服侍的，既然有那就好好的服侍。其实你像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这样的乐队，你像香港根本就没有什么乐队，比如说家人去世，那我们就是在有一个地方专门来为他举行安息礼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举行基督教的仪式，这样就我们就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啊，乐队有没有不是重要的，有也好没有也好，关键是要使用它成为 别人的祝福，成为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如果我们没有有这个乐队，但是没有做好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那反而是不能成为神的见证。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想要这个乐队，那大家牧者同工应该坐下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不是因为说我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而坐下来，你要听我的话我要听你的话，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服事。服事是上帝让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所做的事工来去荣耀神，去把福音带到给更多的人。所以我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事上来祷告，就是跟你的其他的同工一起来祷告，上帝的心意是做和睦的工作，而不是在这个当中来做一些彼此分割彼此不和睦的这样的工作。所以呢也希望你的两边的教会的牧者也为这个来祷告，因为这个是如果是神的工作的话，他应该给人带来祝福的，不应该给带来这种隔阂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做和睦的工作，合一的工作，他拆毁了中间的墙，那你为什么还要在人的中间建立墙呢，让人隔阂呢？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乐队不乐队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所既然做了，那你就应该好好的去服侍上帝。所以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只能给几节经文，就是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当中看到神的心意。腓立比书一章，这里面讲到说，保罗他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称赞是什么呢？他是相信神在他的教会当中动了工。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就愿意跟保罗他们一起来同工，所以第五节里说，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称赞，他们愿意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也愿意跟保罗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去做福音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应该做和睦的工作，既然有这个事工，你就把这个事工大家一起来努力的做好。如果想做，大家坐下来祷告，先不要谈你的我的，不要谈什么你要我怎么样我要你怎么样，而是大家能够在主的里面坐下来好好的去祷告。如果是神让我们有这个乐队的话，那就应该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所以你看到第二章讲的什么，这里面讲到说你们要有相同的意念，有相同的爱心，有相同的心思，有相同的意念，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凡事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这个保罗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合一的工作，就是教会当中我们能够一起在主的里面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同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在后面讲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服侍不是我的心，也不是你的心，是以基督耶稣的心。所以呢，我请姊妹也能够跟你的牧者，也跟另外一个教会的牧者来跟他谈，就是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同心合一的祷告。既然有这个想法，那大家都为这件事情来祷告，能够愿意有同心合意的心的时候，我们才一起来做。否则的话，大家做来做去都有意见，那我们既然就分开了，那我们就应该在主的里面我们继续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同工，好吗？
好。还有一点杨老师我问一下，就这个事我觉得我心里哈，老师觉得就这个人，如果人权太大了，侍奉我自己，我就跟我们家牧者说了，我说我暂时我想退出，因为我觉得这根本就没有神的爱。讲到最后还是 学字号的打个电话，学字好比我当时我就找我们家牧者，我想就好比就去把人就当自己当神一样，我就当时这样讲。但是我牧者，你为什么要退出？我说我觉得我亏欠，我觉得你们这样做我不能认同，我就这样。如果退出的话，杨老师，你给我建议一下。
这个是你个人的领受，我不能说同意或不同意，我只能说，如果你觉得你不适合继续在这里继续做下去，你觉得当中很多很多的这种烦恼也好，困难也好，那你自己祷告。如果真是你愿意退出的话，你跟牧者来谈。但是我这个最终的心意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同心合意的一起来服侍，无论你是离开也好，无论是做也好，关键是我们大家有一条心。那你这个教会跟另外的教会，如果大家不能同心的话，你就很难来做的。
这个教会我不跟你讲吗？我当时我就跟我们牧者就讲，我讲有时在一起学学号子合一吧，因为那个教会人少，他也荒凉。你我们家牧者可以帮帮别人。
嗯，
我们家牧者当时他就讲合一在他手里几乎没希望。我说为什么，你们难道有这么大意见吗？我就是这样想。
姊妹啊，我先这样，如果你能够留在这个乐队里面，如果啊你留在乐队里面，你就跟你的其他的乐队的这些弟兄姊妹啊一起来祷告。为
我们家就对你，杨老师你肯定不知道，我们家就这里人讲嘛，一底下就是木偶，我经常就心里这样想，就是木偶式的治理。我讲如果莫点你可以讲一下这个乐队十几个人，你可以问一下这个乐队愿不愿意帮人，他不可能，他讲别人不敢说话，也就是我有点傻，就是还敢讲讲，别人不会说话的，别人讲的意思他不同意，你我们就一起就不同意。
嗯，
不可能像我们讲要帮忙别人，别人是没有压力。
我想问一问你，你的那个乐队里面有没有跟你一起说得来的弟兄姊妹啊？
说得来，他讲的都说得来呀，在一起都说得来。
对呀、
啊，
所以我就说你能找几个人，你能够说得来，大家固定常常约定好，在同一个时间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祷告，为这件事来祷告。如果上帝让你，就是首先你是为教会来祷告，为两边的牧者来祷告，也为你自己祷告。那如果你留下来也好，或者继续也好，就是你希望肢体也能够为你祷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侍奉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外面就是那些属事的人的一个工作。如果属事人的工作就是我想做我就做，我不管你其他的，但是神的工作是神自己的工作，不是我们做的。所以呢，我们只是来帮助神来做，神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来参与他的事工。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是侍奉的时候，不要忘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那我们服侍的那个主，我们要好好的去听他的这个声音，也知道他的心意，按照他的心意去服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当中一起祷告的。如果没有在这个当中祷告的话，那我们再来搞来搞去有什么意义啊？跟那个世上的那些做事的人，世上也有乐团，对不对？也有乐队，对不对？那你跟那个外面有什么不同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我自己的教会啊，我自己的教会，我虽然我没有参与到那个诗歌班里面，但是我们的诗歌班里面，他们常常定期的有退休会，有祷告，那他们常常每个星期要有抽出一个时间来去一起练诗歌的，晚上下了班以后8点钟，你再晚你要一起练，练到很晚，然后礼拜天要唱诗。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有固定的一起祷告的时间，一起来分享的时间，然后过一段时间他们有退休，就到外面去一起来祷告。所以服侍不是说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唱诗就唱诗，我在这里做主席我就做主席，不只是这个，乃是做神的工作。所以要好好的祷告， 那如果你这个乐队没有在神的里面，在主耶稣的里面你做的，那你不蒙上帝悦纳。所以主在圣经里说，我不认识你，你虽然你称呼我主啊主啊，但是我不认识你。为什么？因为你做的不是主要做你让你做的工作，那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你到这将来你站在主的面前，主说我不认识你，对啊。所以你做了，你说我付出了很多，我做了很多，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让你离开或留下，关键是你要为这件事来祷告，为你的牧者，为你的那个教会来祷告。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姊妹啊，我们给你这个方向，希望你可以回去好好的来祷告一下，也不要太冲动，做这个决定，好吗？谢谢你的电话。
好，谢谢。
人生中所面临的问题，总有解决之道。三分钟疑难解答。
成为教会的一员，跟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有什么分别呢？
教会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蒙神护照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一群蒙神选召重生得救的人在一起固定的聚会敬拜神就是教会。而我们在世界上加入的是某个地区信徒相聚相交的有形的地方教会。从属灵层面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跟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是分不开的。因为圣经新约的不同书卷也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头就是身体的主导，所以基督是教会的主导，是身体能够活动的源头。也唯有靠着头，全身不同的部分才可以有供应和滋养，连接在一起的健康运作。在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表明，我们都在基督的身体里互为肢体，互相帮补。换句话说，全世界的教会可以说都是一个身体，而每个人在教会里都是肢体的一部分。每一个肢体有着不同的功能，好比在教会里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等等不同的恩赐，而这些恩赐都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神赐下不同恩赐给不同的信徒，就是希望教会内的信徒各尽其职来建立教会。而教会被建立的意思，除了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也包括信徒灵性的成长。而灵性成长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就可以看到，就是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教会的建立和信徒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我们个人和整个信仰群体都要追求和基督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学校他的生命，有着耶稣基督顺服和谦卑的性情，来为基督做见证。我们又可以看看《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七节，这里谈到初期教会的情况。 经文记载，那时候的信徒都专心致志于使徒的教导、团契、掰饼和祈祷，个人都起了敬畏的心，同心合意地在圣殿里聚集赞美神，获得全体民众的喜爱，主就天天地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所以教会的成长和我们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的生命也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希望教会成长，我们个人也必须要好好的追求属灵上的成长。最后呢，简单的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以基督做他的救赎主和生命的主，又没有让自己的生命被基督更新，他却只是单单的加入作为地上组织的地方教会，这个人其实并不能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并且也失去了加入教会的意义。当一个人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他自然也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们在星期三呢，都是来解答大家信仰上的疑难的。如果大家呢在这方面有些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也有收到呢，有一位的弟兄有一个疑问，今天我们就选择来读一下他的问题啊。这个杨老师，这位是周弟兄，他有一个怎么样的问题呢？
他的问题就是说，以前呢出信的时候不知道，就跟着这个舅舅舅妈去了异端的教会，就是三熟基督教。那么现在呢，他知道以后呢，就去了教堂，就是正常的基督教会。那么现在呢，就被这个舅舅舅妈呢说自己是忘恩负义的，可能是因为他离开了这个三熟以后，去了这个教堂以后呢，就被舅舅舅妈说成是忘恩负义啊，离开他们了。
哎呀，这个所以他心中很为难呐、因为他也知道呢这个是异端，然后现在要寻求真理的时候呢，却在这个因为是亲戚嘛，就是觉得自己也觉得很为难。哎呀，就好像舅妈对我这么好，把这个好歹也是把这个福音带到他的家里了，可是就是因为教导有偏差，所以他离开的时候呢，就被那个亲人这样讲啊，他自己心中也很难过，所以他就跟我们分享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想找到这个机会呢，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到底这个异端三熟基督教是什么呢？
那其实这个三熟基督教是有一段时间的历史了。那么它有很多的名称，它也称过门徒会，也叫三熟基督或者是蒙头教，因为他们都是带着这个白头巾，所以被称为蒙头会或者蒙福派、蒙头会都有这样的称呼啊，也称为二两粮，因为这个他们主张的信徒呢，一天只吃二两米的米饭。那他们本身呢，是由两个人来发起的，一个人呢，他自称为就是基督。那另外一个人呢被称为是圣灵，所以他们就是把自己呢称为上帝的一个在世上的一个身份啊。所以他们也自称为是基督天国。那个发起人呢就自称为是这个基督天国的元首啊，就是好像基督一样啊。那么这个就被称为是一个异端，明显的是异端，因为他自称是基督，自称是圣灵。那么他本身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啊，医病啊，这样的神迹，按照旧约的圣经呢，因为在旧约的当中，这个寡妇呢，因为有一把米，有一点的油，所以呢，他就交给这个先知，先知呢就放在这个缸里面，放在这个瓶子里面，就很多的油，很多的米。那这个就是他们本身也做的神迹，就是说他们相信只要凭着信心祷告，他们就可以有无数的粮食，有无数的油，这就是他们本身一开始所做的。因为他们这样的神迹呢就吸引了很多人来跟随，所以呢他们也相信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经历经历水火的洗礼甚至可以从水中火中走过不被这个烧着。那么当时呢他们在这个当中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么在这个他们的教义当中，他们相信呢耶稣基督有十二个门徒，所以呢他们就发展了十二个人为一个组织所以他们就是小小的一个分会，小小的一个聚会，慢慢就发展了很多的地方，差不多全国各地很多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这种异端的现象。慢慢的很多人呢开始也发现这个是一个有问题的聚会，所以他们有很多人离开，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呢就变得人少一点，但是呢他们依然的还是有的从1982年开始到现在几十年的时间， 依然的还是有，特别是在农村的地方啊，传播的比较多一点。那这个三熟基督或者是门徒会呢，他们其实呢，明显的就是一个异端。这个弟兄就是周弟兄呢，他讲到说他被这个舅舅舅妈带去参加这样的聚会，但是呢他可能觉得这是异端，以后呢离开了，那么去了这个教会。那么本身来讲，我觉得这个弟兄周弟兄呢，他知道这是异端的话就应该离开，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就是违反了圣经的真理，他们是一个传播异端信仰的，所以呢我觉得周弟兄呢应该离开这个三熟聚会。
他也已经离开了。事实上他发过来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本身就是只有他的舅妈来带他的，原来是我们要纠正一点啊。那个刚刚杨老师也是非常详细的谈到这样的一个三熟旧教，但是我们知道呢，在内地的现在除了这样的一个异端，其实也有很多。我们最近也收到了有听众朋友就是发来一些的询问，因为他们发现有一些姊妹可能在网络上呢就有进入一些叫查经群，他们就发了一些的资料给他来学，甚至有他们好像很热心的去学这个所谓的课程，结果这个姊妹她很聪明呢，她看到觉得那个内容好像跟我们平常听这个良友电台的那个内容啊不一样的，那他呢也就是请教了我们，也就是有把一些的材料就是给我们来看一下了，结果我们也发现的确也真的是有一些我们正统的基督教应该就不会那么重视去讲的那一些东西，特别他们也是很强调一些很形象化的东西，把它呢就很灵异的去解释，这个其实什么，这个树啊是代表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圣经当中的某一些的物品啊就是代表了某一些意义啊等等的，这些呢我们就要小心一点去解释，特别在查经的当中啊，因为很多的异端呢其实也是抓紧呢这些东西呢来，你听的时候你以为哎有道理啊，其实到底是不是这样的解释呢，这个呢要看很多的原文，还有这个上文下理的。
对，所以我觉得呢首先我们要识辨到底是不是异端或者是邪教的话呢，我们首先是要认识真理，认识圣经，所以如果你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们才能够去辨别啊。如果你认识一个假钞，怎么去识辨呢？
对，
不是说我对这个假钞认识多少，而是对那个真的那个钱币认识越多越深，你就越能够识辨这个假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对圣经熟悉，同时呢我们要认识这个异端的基本的特征啊，比如说他们不信神是创造者呀，不相信三一真神呢，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完全的上帝，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透过童女玛利亚所生，不相信人的原罪，不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甚至不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是能够唯一的一个拯救。那所以很多的异端呢就把人把它抬得很高，包括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三熟基督啊，把自己称为是一个基督，自己称为一个圣灵，而否定了耶稣基督他真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把人抬高，耶稣基督把它降低，甚至有通过一些的神迹啊，通过一些的外在的东西来彰显出所谓的他们的信仰，而忽略了我们基督教本身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真正的救恩。
对，所以大家呢要多去学习这个特别是如果希望可以呢了解更多这个信仰上的你怎么去分辨呢，就好像杨老师所说，你要认真的去学习真理呀，当你知道什么是真的时候，你在 你就可以呢去辨别什么是假的啊。当然呢，很多的异端呢，你开始进入的时候，有时候你也不是太了解得到，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复杂了，
太多的异端邪说。
对，我们啊，看网络上很多，哎呀，真的是开始的时候也真的很多人以为那个也没有问题，可是慢慢去听的时候呢，就发现越来越不对劲了。所以其实我们。不单单是你们，其实我们做这些我们自己啊，去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我们也真的要仔细看，我们自己也要提醒自己的，这个我们也要多祷告，最重要还是依靠着上帝帮助我们，也要谦卑去学习圣经。好，那么希望今天呢，我们给这个的周弟兄的这个回应呢，可以帮助你，我们也鼓励你，真的要现在呢，在这个教会当中好好的成长以至于其他的事情呢，就不要太多的去影响这个弟兄就好了。
之处，主领我过死荫幽谷， 什么是罪？
如何重生得救？
可以打麻将、看电影、抽烟、喝酒吗？
为什么要奉
信仰路上问题重重，空中辅导乐意为你解答。信仰生活知多少？
经商的基督徒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怎么办呢？
所谓的江湖，其实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不能够脱离生活的世界，却可以在自己的职位上为耶稣做盐做光，将荣耀归给神的。当有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时候，他很可能已经做了一些和圣经的真理相违背的事情，在为自己找借口掩饰了。现代社会常常会以收入来评定一个人的价值和地位，那么久而久之，我们受到了其他人的影响，重视钱财的程度远远超过了钱财本身的价值，认为只要有钱就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尊重。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是不是百万富翁，或者是身缠万贯，在主的眼中，我们都是富足的，都是他所爱的。你还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吗？路加福音12:15记载着，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当耶稣基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又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身为基督徒的商人，当面对一些试探时，又应该怎么样回应呢？如果我们没有坚持原则，那么就会很容易受到影响。怎么样才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呢？最好的就是有一个群体互相支持，例如一群做生意的基督徒定期有团契，互相支持，彼此勉励，这样不但是可以帮助基督徒商人面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困难，也可以给社会看见教会的正面反应。当然这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事情，但绝对值得基督徒的商人去尝试的。
1949年7月29日，良友电台起播。
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
欢迎你，亲爱的道路人，欢迎你。
10, 20, 30, 40, 50, 60, 70, 71, 72, 73, 74, 75。
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7月29日。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9点，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颂赞无限全能。
弟兄姊妹，刚刚听过了，这个是台庆的广告。原来我们已经75周年了，希望大家可以在下个礼拜一呢，跟我们一同的庆祝啊！非常的感谢主啊！
嗯，对，还有5天的时间，一起来庆祝，一起来感恩呢、啊。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
在为你祷告，当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